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称，美国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实施的新制裁是不合法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作为回应，伊朗将加强在其合法弹道导弹项目和促进防御能力方面的努力。伊朗去年底进行的两次弹道导弹试验招致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谴责，他们说试验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伊朗则辩称试验属于国家安全问题。美国星期天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制裁对象是5名伊朗籍人和一个与被禁导弹活动有关的公司网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将大力执行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被美国释放的一名美国人，被伊朗的释放的一名美国人呢，星期天晚间抵达美国，而另外几名获释的美国人目前在德国的一家美军医院接受治疗。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特里维希克呢和他母亲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照片。星期天晚间，特里维希克乘飞机从土耳其飞抵波士顿，他在伊朗埃文监狱被拘禁了1个多月，目前仍不清楚伊朗为何拘禁他。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说，特里维希克和另一个美国人鲁德萨利是被不公正的拘留在伊朗。克里星期天宣布，华盛顿邮报记者李萨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海克马蒂以及基督教牧师阿贝迪尼呢，已经平安抵达德国。摩洛哥官员说，他们逮捕了一名涉嫌与去年11月发动巴黎恐怖袭击的凶手有关的比利时嫌疑人。那次袭击造成130人丧生。摩洛哥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男子星期在卡萨布兰卡附近被逮捕，他与一些袭击者们有直接联系。伊斯兰国声称对11月13号在巴黎几处地点发生的协同爆炸和枪击事件负责。法国和比利时安全官员在巴黎和布鲁塞尔追踪到一些袭击者，与袭击有关的至少2名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和穆罕默德·阿布里尼仍在逃，还有9人在袭击和之后的安全行动中呢被击毙。萨拉赫在比利时出生，有摩洛哥和法国血统。摩洛哥当局去年12月发出对他的通缉令。法国警方称，安全摄像机视频显示，在袭击发生的前2天呢，阿布里尼与萨拉赫在一处加油站开的车正是后来袭击凶手们所用的。美国各地的民众呢，星期一休假，这一天是为纪念被暗杀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诞辰的联邦假日。1955年，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成功领导一次抵制公交车运动，迫使该市当局取消了对黑人乘客实行种族隔离的做法。他因此名声大噪。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成为核心人物。在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集会中，他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激励了数百万民众。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以做义工来纪念这一天。他们两人在华盛顿的一个小学校园帮助建造花园，并把书籍装袋送给有需要的儿童。奥巴马在推特上提到马丁·路德·金的时候说，实现他所说的一个致力于反对各种形式偏见的国家的愿景是我们的使命。马丁·路德·金1964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同年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4月4号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遇刺身亡。当时他到那里是为了帮助争取同工同酬而罢工的非洲裔收垃圾工人。美国正在寻找举报在巴格达被绑架的几名美国合同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天表示，美国方面了解有关报道，但目前还无法核实被绑架者的人数，也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他说，我们正在伊拉克当局的全力合作下努力确定这些人的所在地点并找到他们。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伊朗交换在押人质已接近完成，另外日本表示欢迎将尽快取消对伊朗绝大部分的制裁，另外有报道说中国维吾尔人参加伊斯兰圣战活动，另外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东之行之际引发一系列猜想和期待，另外有关中国官媒说失踪的香港书商自愿返回中国大陆自首，但是一些香港人对此表示怀疑。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朗释放了他羁押的五名美国公民，而美国则赦免了七名伊朗人。在这次双方互换的在押人员之前，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在星期六大部分已经解除。三名获释的美国公民星期天从德黑兰抵达欧洲，还有一名美国公民早些时候已经获释，另外一个则决定继续留在伊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在前往德国途中，三名获释的美国人在日内瓦短暂停留。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阿米尔·海克马蒂在伊朗被关押四年多，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基督教牧师萨伊德·阿贝迪尼自从2012年因宗教活动被监禁。华盛顿邮报记者贾森·李萨安则被监禁了500多天，并在去年11月被判犯有间谍罪。奥巴马总统为他们获释表示高兴。
Jason Rezaian，
贾森·李萨安就要回家了。这位华盛顿邮报的勇敢记者让世人得知伊朗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希望，他被监禁一年半，他所代表的勇敢精神是新闻自由获得生命。
李萨安的美国家人为他的获释感到高兴。
这真是大好消息，我们太高兴了，我想看到他，等不及了，我是说我希望他健康良好。
华盛顿邮报也为其记者获释而表示高兴，但是批评者表示伊朗做的还不够。
获得释放是贾森·李萨安及其家人的好消息，但是我认为要说这也是伊朗还继续羁押的其他18个记者的好消息，是所有那些在伊朗工作并大有可能入狱的所有记者的好消息，我想这么说还为时过早。
星期天早些时候，美国羁押的七名伊朗人获释，奥巴马总统在星期天发表讲话就释放他们做出了解释。
In a reciprocal humanitarian gesture,
作为对等的人道主义姿态，已经判刑或等待判刑的六名伊朗裔美国人和一名伊朗人得到宽大处理。这些人没有被控犯有恐怖主义或其他暴力罪行，他们是平民，释放他们是对伊朗做出的一次性姿态。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克鲁兹强烈批评用释放伊朗在押人员来跟伊朗做交易。
We're releasing seven people.
我们释放了七个人，这些人当初入狱是因为他们违反对伊朗的制裁，帮助伊朗研发核武器。另外还有十几个人违反了法律，但我们也同意不对他们提出起诉。
美国和伊朗总统都赞扬以限制伊朗研发核武器的核交易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两位总统也表示了两国之间仍然缺乏相互信任。除此之外，伊朗最近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制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听一组国际新闻简讯。
被伊朗释放的一名美国人星期日晚间抵达美国，而另几名获释的美国人目前在德国的一家美军医院接受治疗。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特里维希克和他母亲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照片。星期日晚间，特里维希克乘飞机从土耳其飞抵波士顿。他在伊朗埃文监狱被拘禁了一个多月，目前仍不清楚伊朗为何拘禁他。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日说，特里维希克和另一个美国人鲁德萨利是被不公正的拘留在伊朗。克里星期日宣布，华盛顿邮报记者李萨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海克马蒂以及基督教牧师阿贝迪尼已平安抵达德国。李萨安同他的妻子及母亲在一起，李萨安的妻子沙列西也是记者。美国民主党三位总统参选人星期日表示，美国政府落实伊朗核协议以及美国公民获释是美伊关系中积极的步骤，同时敦促中东国家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发挥更大作用。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在美国迅速与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还需要做更多事情。美国必须就伊朗在中东的恶劣行为向其施加压力，比如伊朗在叙利亚的行动。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说，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签署伊核协议以及美伊关系缓和是非常积极的，但他表示美国不应马上在德黑兰开设大使馆。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说，他的政府将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实行强有力的制裁措施。此前，美国政府已决定对五名伊朗人和一些与伊朗导弹项目活动有关的公司实行新制裁。奥巴马说，伊朗最近进行试射导弹之举违背其国际义务，因此美国对推动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个人及公司实行制裁，而且将一直对有关事态保持警觉。美国财政部星期日公布了制裁措施的细节，指出被制裁的五名伊朗人协助为伊朗获取导弹部件，而设在阿联酋和中国的公司假借第三方的名义，企图欺骗外国供应商，隐瞒有关设备最终使用者的身份。韩国官员说，朝鲜利用气球向韩国境内发送了大约10000份传单。朝鲜本月早些时候进行核试验后，韩朝之间的宣传战升级。朝鲜声称于1月6日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不过很多国家和分析人士对此持怀疑态度。韩国和朝鲜避免进行很可能导致战争的直接军事对抗，但双方都恢复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以显示战备和决心。平壤进行核试验的几天后，首尔开始在重兵把守的南北边界附近用高音喇叭播放反平壤宣传和韩国通俗歌曲。韩国官员说，朝鲜恢复了在边界地区的广播，并向韩国境内放飞携带反韩传单的气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另外呢，日本政府星期一表示欢迎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表示日本将尽快推动解除本国对伊朗的绝大部分制裁。此前呢，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1月16日的报告说，德黑兰兑现了去年7月份与世界六大国达成的削减其核项目的承诺之后，美国等国家当天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不仅要加强跟伊朗传统的友好关系，我们还计划帮助伊朗重新获得该地区的信任，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愿意帮助推动这个进程。
菅义伟还说，将跟相关政府机构协调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的进程。
在取消伊朗制裁方面，我们将跟所有的相关省厅磋商，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迅速完成这一过程。
根据日本外务省这个周末的一份声明，日本将在几天之内解除包括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投资在内的绝大部分制裁。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将通过提供商业机会、签署投资协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展示对伊朗企业的支援。预计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将被解冻，国际企业将重新进入伊朗这个亟待恢复的市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则短新闻。土耳其东南地区的保安官员说，一枚路边炸弹炸死了3名警察，炸伤4人。有关当局表示，路旁炸弹爆炸星期天发生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希尔纳克省的伊迪尔，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这起炸弹爆炸事件承担责任。安全官员表示，这是库尔德工人党发动的袭击。土耳其安全部队一直在人口多为库尔德族的东南地区大力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美国和欧洲联盟都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 自从1984年以来，土耳其当局和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冲突已经导致大约4万人丧生。世界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1月14日遭到了恐怖袭击之后，目前呢正在努力恢复正常的生活，不被恐怖分子所吓倒。伊斯兰国组织使用炸弹和枪支发动了这个组织在印尼境内的第一次恐怖袭击行动，造成了一名具有加拿大和阿尔及利亚双重国籍的人以及一名印尼人丧生，24名平民和警察受伤，另外还有5名圣战者分子被打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雅加达发来的报道。
在恐怖袭击后的第二天，印尼人凝聚在我们不畏惧的旗帜下，在袭击现场发出了刚强不屈的声音，人们呼喊着杀死恐怖分子，并谴责他们的行径违反真主的旨意。副总统车队快速驶过1月14日袭击现场的交叉路口，安全人员手持自动武器严加戒备。虽然印尼加强了安全警戒，但是印尼总统试图告诉世人国家已经恢复了正常。
没有问题，这是重要的，商店、食品摊和店家等等看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不过对那些死难和受伤住院者的亲人来说，一切还没有恢复正常。
我不知道这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我们从社交媒体的网友那里得知他受了伤倒在街上。
他的丈夫有幸大难不死，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凶手走向躺倒在地的伤者，朝着他们开枪。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雅加达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星期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发生的恐怖袭击在亚洲范围内引起人们担忧，人们担心伊斯兰国试图在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就在上个星期，有印尼官员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印度尼西亚加入这个伊斯兰圣战的行列。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在雅加达市区发生的袭击造成7人丧生，其中5人是袭击者。这起事件促使印尼当局决定与亚洲各国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这次袭击发生之前，印尼当局在去年的12月在爪哇岛逮捕了13名男子，其中包括一名身穿自杀炸弹马甲的中国籍维吾尔族人。印尼当局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印尼发动圣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比维尔辛格说，印尼可能正日益成为激进分子加入伊斯兰国的中转站。
他们大多数人事实上不是在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途中，就是如一些报道所说的，他们先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回到印尼，再前往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那名中国籍维族人是在12月23日在雅加达郊外的一处房子中被捕的。当局认为他和其他许多人是在响应在印尼东部丛林栖身的恐怖分子头领桑托索所发出的为伊斯兰国而战的号召。雅加达康科德咨询机构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陶德艾略特说，伊斯兰国的宣传可能引发维族人离开中国的西部边疆。
伊斯兰国广布宣传，新疆也不能幸免。我认为他们的宣传也促使一些维吾尔人前往其他国家加入圣战。
抗议和暴力在过去几年来造成新疆数百人丧生，一些人认为宗教压迫和文化清洗是导致维族人离开中国的原因。北京在新疆实施高压政策，但是北京称那是为了根除恐怖主义。不过一些人认为那只是为了镇压和同化维吾尔族而设的一个幌子。本周发生在雅加达的袭击以及上个月逮捕的一名中国籍维族人，或许会让中国在声称国内和国外的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峻时更加有底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王栋说，中国和印尼面临的共同威胁将改善两国的关系。
这确实表明中国和印尼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能有切实的合作，
因为两国面临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
印尼在本世纪初遭受过数起恐怖袭击，其中包括造成202人丧生的巴厘岛炸弹袭击。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年来，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的日本和韩国，就所谓慰安妇的焦灼历史问题关系紧张，也影响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部署。2015年正值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两国外长于去年12月28日宣布就此问题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打破了僵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后续报道。
距离日韩签署慰安妇协议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走过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那尊由民间组织安置的纪念二战慰安妇的少女塑像依然端坐在那里。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历史性的日韩慰安妇协议谈判中，日方曾坚持要求首尔方面移除这尊塑像，而宣布协议签署的当天，韩国方面表示将就此事与慰安妇当事人们协商。然而仍然健在的40多位当年的慰安妇反对移除塑像的声音与他们反对这份日韩协议的态度一样尖锐。这份协议表示，首相安倍晋三衷心道歉，日本政府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负有责任，并将出资830万美元给韩国政府用以设立援助基金，为当事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同时，韩国政府保证不再就此争议批评日本政府。两国政府在2016新年到来前丢下的这枚重磅炸弹，确实让两国民众沸腾了。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学者道下德成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both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ve a full commitment to this deal,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我认为在这份协议上，韩国和日本两国政府都做出了郑重的承诺，但问题是有一些人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特别是韩国那边。有人不想看到这个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因为他们有点以此为生。当然，这对于一些人韩国人来说也是一个伤感的话题。这种舆论涌入日本，一些日本人对此也很情绪化，所以存在一些问题。
他说，希望人们可以理解两国关系缓解可能带来的正面效果。韩国总统朴槿惠也是这么对他的国民说的。他说，韩国需要与这个邻国、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改善关系，也希望在已是高龄的慰安妇当事人们离世前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当事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参与到这份协议的谈判中，他们的意见被忽略了。民间组织更是指责这份协议只是两国政治外交勾当，背叛了老人们以及韩国人民的意志。日本方面，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顾问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涉及到的各方一道促进协议的精神很重要。对于这份协议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望月说，
我仔细看了这份协议，很难看出来到底协议的精神是什么。
望月教授说，最初的想法应该是两国想要把历史问题放在一边，以便转向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他把该协议与1995年由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就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的倡议做比较，称这份新协议进步其实很少。他说
What I found wanting in this agreement is the spirit of reconciliation.
我发现这份协议需要的应该是和解的精神。我认为给这份协议注入这种精神是绝对必要的。
也有一些不认可慰安妇协议的专家提出应该重新拟定，但望月教授强烈反对这一做法。他说，推翻已经公布的协议会造成东北亚国际关系大问题。他认为，日本政府若要表现诚意，那首相安倍晋三应该亲自前往韩国与慰安妇当事人会面，如此十分冒险的行为才会掷地有声。日韩两国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因此在这个破镜重圆的过程中，美国做了不少工作，这也无可厚非。对于奥巴马来说，修复日韩关系能够助其在该区域平衡中国日益壮大的影响力，还能够在控制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上做出努力。 尽管协议已经签署，面对民间反对声音高涨，美国还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望月教授说，要让日韩双方真的达成和解，美国不能自我定义为无辜的旁观者或是超脱的中间人角色。他说，美国是该区域一个肩负责任的玩家。他建议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学者以及媒体都必须要领悟到以上这一点。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历史性的协议不抱期望。正如威尔逊中心的日本学者道下德成所说，两国政府高层都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份承诺之中的。他说，如果协议发展顺畅，两国必然会加强国防安全、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合作，而其中优先可以交涉的便是情报资源，特别是对朝鲜问题而言。不过看民间团体和当事人们的态度，那尊具有纪念意义的少女塑像估计短期内还将继续驻守日本驻韩大使馆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印度和韩国除了保持与地区大国中国的交往外，正在进一步加强彼此的经贸往来，着眼点看来是希望构建地区多元伙伴关系，增强各自的竞争力和战略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在举行为期两天的韩国印度经贸峰会，吸引了两国100多家企业高管以及政经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印度工业联合会以及韩国最大媒体集团朝鲜日报和韩国工业联合会共同主办。韩国商工会兼斗山集团首席执行官朴永曼在会上努力强调韩国的企业实力，并鼓励印度企业进入韩国。
I'm sure that Korea is a crucial partner in Indi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我相信韩国是印度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400多家韩国公司自豪地参加名为印度制造和印度数字的行动计划。另外，在智能城市、能源、工业园区以及住房方面，韩国公司还是实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最佳伙伴。我仅代表韩国商界领导人，鼓励印度商界领导人也能对韩国抱有更大兴趣。
Indian business leaders to take more interest in Korea as well。
除中国外，韩国和印度被认为是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对改变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意义重大。韩印两国商界看准了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战略意图。韩国国际贸易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金英霍说，
韩国把印度视为未来跨地区合作伙伴，这一重大转变，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莫迪总理去年五月对韩国的正式访问。印度总理的莫迪经济学观点给韩国企业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未来几十年与印度经贸合作方面。
美国外交杂志的报道称，韩国和印度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不过也有报道说，韩战结束以来，印度同东北亚的关系脱节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地区政经格局的变化，似乎正在迅速转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中东三个国家的访问引发了一些国家的关注，特别是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最近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人们猜测他的此行是否会在沙伊冲突之间扮演所谓协调员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媒体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1月19日至23日先后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朗三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此行将对中国和该地区的关系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习主席访问三国的主要目的是巩固传统友好，加强互利合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此访对深化中国同上述三国及地区国家的关系将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今年年初，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的沙特阿拉伯处死了什叶派穆斯林教士尼姆尔，在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伊朗 抗议者冲击了沙特驻伊朗大使馆和领事馆。沙特阿拉伯随后宣布与伊朗断交，并终止了与伊朗之间的所有商贸关系，并禁止伊朗朝觐者前往麦加。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呼吁有关各方面保持冷静和克制的同时，上个星期派遣外交部副部长张明作为特使前往沙特和伊朗，就地区形势同两国深入交换意见。据悉，他此行是为习近平的到访铺路。至于习近平的出访是否会如媒体报道所说，有可能在沙伊冲突之间扮演协调员的角色，张明在新闻发布会上只是泛泛地说，习近平将同三国领导人就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那么中方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同地区国家进行了充分的深入的沟通，希望推动地区形势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那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伊朗和埃及期间呢，也将同三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有专家指出，考虑到动荡不安的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大多数为逊尼派，为避免国内和境外极端分子联手，中国在沙特问题上很有可能保持中立。习近平此行第一站是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以及中国在西亚和北非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沙特阿拉伯，然后他将前往埃及访问并参加中埃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最后将访问伊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一收盘的时候下跌了1.5%，创下3年多来的最低点。这是香港股市的投资者对国际石油价格星期一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价位，以及美国股市上星期五继续大幅下挫所做出的反应。星期一的原油价格一度跌破每桶28美元。此前国际社会解除了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伊朗的经济制裁，德黑兰现在可以在本来已呈现过剩的石油市场上出口原油。亚洲其他股市也下跌报收，东京日经指数跌幅为 1.1%。 另外，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导致中国国内外许多人担心经济脱轨之际，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试图让人们继续保持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他最近在北京对20国集团的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20国集团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商讨今年9月将在华东城市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事宜。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对会议代表说，杭州峰会将注重经济问题，其主题将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中国股市连续猛跌，导致成千上万的股民一片哀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原材料需求大减，导致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许多国家深切担忧之际，杨洁篪向与会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丽前景。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更加健康和持久的增长，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引擎，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20国集团代表会议每年举行4-5次，今年的第二次会议将于4月在广州举行。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官方媒体说，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自愿返回大陆向当局自首，不过一些香港人对此表示怀疑。此前桂明海的失踪引发国际广泛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桂明海去年10月在泰国的一所公寓中失踪，他17号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台的画面中，说是自愿返回中国，为一桩11年前的一起酒后驾车自首。
回国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一种选择， 和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也不希望任何个人和机构，包括瑞典方面介入或者干涉我回国的事情。
桂明海是一名归化的瑞典公民，他是去年十月以来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失踪书商之一。这家书店以销售中国领导人的书籍为主。香港报纸星期一都在头版报道了桂明海回大陆自首的消息，但是很多香港市民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他受到了大陆当局的诬陷。
可能是十年前有一个人开车撞死了某个人，但他们是相同的一个人吗？我不这样认为，很多人同名同姓，而且报道中他的年龄跟他的实际年龄不符，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他。
68岁的香港居民谭女士说，她无法相信桂明海会在为十年前的犯罪回大陆自首。
这次车祸事件是在十多年前，他为十年前的事儿自首，不可思议，有人会这样做吗？时间过去太久了。
中国新华社说，桂明海去年十月向公安机关自首。报道说，桂明海因为2003年在宁波酒醉驾车撞死一名女大学生，被判处2年徒刑，缓刑2年。但是桂明海在2006年8月以假证件出境逃逸，而且目前桂明海还涉及一些其他犯罪。桂明海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中说，2015年他在父亲的去世以及目前病重的母亲让他下决心回大陆自首。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香港政府严肃对待香港书商失踪案，并将继续进行调查。
桂明海案尚未报告给香港警方或香港政府。过去12个小时左右，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大陆和香港媒体报道了李波等有关的案子。我们非常重视有关的信息，希望能帮助香港警方和政府更好地厘清有关案件。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大陆的一名不到25岁的80后律师助理日前呢，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正式逮捕。她的丈夫表示，一个入行不到2年的弱女子如何能够有能力颠覆一个有几千万党员和几百万军队的政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被正式逮捕的这名律师助理是网名考拉的赵薇，她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手，于去年7月10号被警方从家中带走。与赵薇一同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的还有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周世峰、律师王全章和实习律师李淑云。丰瑞所的另外一名律师王宇以及另外2名律师谢彦义和谢阳被批捕的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曾发表声明指出，2015年7月9号期间，中国当局在各地拘捕了300多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很多情况下，官方媒体随后就发表对这些律师、维权人士的不实指控，并播出部分在押人员的认罪视频，抹黑相关人员及其工作。赵薇等人的被捕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失踪1年多后发生的。天津市公安局出具的逮捕通知书显示，赵薇被正式批捕的日期是2016年1月8号，目前被羁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赵薇的代理律师任全牛对美国之音表示，赵薇被捕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与原先设想的不同。
他现在原来是煽动颠覆，现在变成了颠覆。这个不知道说明什么原因吧。这个单从字面上看，他肯定两个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两个罪名肯定是表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颠覆的话，要求是有些行为上的或者是实力上的一些威胁。
中国刑法规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首要分子，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与的，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字之差，但刑罚要轻得多。中国刑法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于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有期徒刑11年。赵薇的丈夫尤明磊表示，对赵薇被当局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感到愤怒。他说，
因为她这么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因为她91的嘛，
对，
然后作为一个律师助理，她也刚刚做这行不久，你说她一个小姑娘手无缚鸡之力，她凭什么去颠覆你一个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的一个政府啊？这个毫无理由，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赵薇来自河南，2013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专业，热衷于公益事业。2014年开始做李和平律师的助理，参与过平冤大篷车和江西高院门前捍卫律师阅卷权的维权活动。赵薇的律师任全牛也表示，当局给他冠上颠覆政权的帽子有点太大了。
他的所作所为，他就是毕业以后全部想干这些真实上的颠覆的东西，我想他也不具备这样的这个能力和这个他这种没有这个时间去做那么多的工作。
尤明磊表示，由于赵薇所被控的罪名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因此自从他7月10号被带走以来，就一直没有与他见过面。他说，
自从他7月10号从家里被带走以后，没有人见过他。律师，我委托的律师是河南的任全牛律师，
对，
根本见不到。提交了几次会见申请，全部被驳掉了，因为他危害国家安全这种罪名被驳掉了。然后家属更不可能见了。
尤明磊自己也曾经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但很快被释放。他说，对赵薇和其他几位被捕的维权律师的状况感到担忧。
他肯定会担心吧，但是也是很无奈吧。在共产党这种体制下面，他们随时会把你抓起来，让你消失在这个。
赵薇的律师任全牛表示，自己对案情的了解也不比外界多多少。他认为，赵薇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可能是当局想把他和其他几位被捕的维权律师当成一个犯罪团伙。他说，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赵薇背后的目的是李和平律师。李和平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常为异议人士、强拆受害者、法轮功学员等弱势群体维权。2008年6月，李和平与其他两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李百光和王天成在白宫受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接见。当时他们三人前往华盛顿领取美国民主基金会授予的2008年度宗教民主自由奖。去年7月，李和平在中国当局的709大抓捕行动中被天津警方带走至今。2007年9月，李和平曾遭多人绑架，戴上黑头套拉到北京郊外暴打和电击，身负重伤，报案无人受理，至今无人为此光天化日之下无法无天暴行负责。律师被暴打，彰显当局依法治国口号之苍白和荒谬。目前在709大抓捕中被捕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家属已经陆续收到警方的逮捕通知。赵薇的代理律师任全牛说，
国内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一种恐怖气氛存在，导致了很多人呢不敢发声，不敢做一些事情，相比以前呢自我的审查更严格了，确实是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勇最近带领数十位新任法官向宪法宣誓，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70字长的誓言当中呢，没有提到了忠于宪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却只字未提忠于党。似乎法终归大于党，但是有中国观察人士认为，这在形式上是一种进步，但是形式和内容还没有达到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任法官宪法宣誓仪式，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勇带领包括45位新任法官宣读了70字的誓词。这份誓词不仅针对法官群体，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今年1月1日起，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都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誓词统一为这70个字。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军胜曾说，司法工作要3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而最新的70字誓词只字未提党，人在中国的维权律师刘世辉谈到，两者虽然用词不同，但实质没有变。他说，
王大法忙，他那3个至上在外面太丢人了，所以说现在换了这样一种誓词，但实际上没有区别。
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法委统管全国的公检法工作，法官当然不例外，所有大案要案最终裁决权在政法委，不在法官，法官也是公务员，公务员首先是对党负责，然后才是公仆。但毕竟誓词只要求公仆们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表示，这在形式上是一种进步。他谈到，习近平在纪念新宪法成立30周年时也讲过，一切组织机构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周孝正说，
一切组织和机构啊，包括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个组织啊。
党大还是法大已经是老生常谈，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曾问过，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是法官党还是党官法，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还会有灾难。人民日报援引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的话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周孝正教授也认为这是个伪命题。他说，
当时我记得李鹏当总理，后来又当了委员长了，在他当人大委员长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大意这么说的，对不对？说法上党来了，党领导着全国人大定的法，那么一旦定了法，那么党的组织包括党的一个一个的个人都要服从于这个法。他这个道理呢，我觉得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习近平周二在中纪委全会上说，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他说，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努力建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中纪委对干部的双规就是置宪法于不顾的一种党纪严于法的最直接表现。但同样是人民日报，他去年2月通过总编室官方微信公号一撇一捺发布文章称，有些人盯着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不放，有时跃跃欲试要把党关进法的笼子，言语间有种讽刺的意味。刘世辉认为，中国官方说法的自相矛盾是很常见的。他说，
自相矛盾其实的话呢，不要说是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其实就在法律里面也会所体现。
他还表示，把党关进法的笼子是宪法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官方在1982年新宪法颁布之时也强调，一切政党、社团、国家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超过法律，不能超越宪法。周孝正将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称为双重人格、三套面具。他说，
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精神分裂，就是说他说一套做一套，他想一套，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年轻的时候唱国际歌，但是唱完了国际歌马上我们就唱东方红，是吧？什么叫国际歌呢？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枪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马上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所以说这边唱从来就没有，这边呼黑呼就出一个。
他谈到，中国官方的声音也不是只有一个，比如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17大的讲话上强调，要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实践，但江泽民却讲到，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来自中国、香港、澳门的民主运动人士呢，纷纷从两岸关系和民主发展等角度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表示，祝贺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不过他认为蔡英文将面临四项挑战。首先是如果在台独议题上太过保守，将面临太阳花世代的挑战。其次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如何出招。
因为我们都知道蔡英文是非常稳健的，而且他希望维持现状，我也相信他是希望两岸不要出任何事情的。所以其实应该大家应该去问的是习近平，两岸啊，在蔡英文当选以后能不能够和平啊，能够维持正常的经贸交流，我觉得关键因素还是要看对岸中共和习近平是不是要对台湾问题做政策上的调整。
王丹还说，台湾年轻人的低薪、经济不好的问题是否能在一两年内改善，将考验蔡英文的能力。最后是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权力分配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内部的团结。王丹是1989年六四民运领袖之一，之后流亡美国，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学位，目前旅居台湾，在一家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在台北及香港设有办事处的华人民主书院星期天召开记者会，就台湾总统大选结果邀请来自于中国、香港及澳门的民主运动人士发表看法。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表示，台湾的年轻第三势力从街头进入立法院，为台湾的政治带来新的气象，值得香港的民主运动参考。
所以我希望其实在今年的9月，香港也是有一个立法会的选举，希望会有更多的从社会运动里面出来的代表，可以在选举里面把一些公民社会里面进步的声音从街头跟公民社会带到议会里面，让香港的民主运动可以有一个世代的更替。
黄之锋还表示，香港和台湾目前同样面临中国因素的影响，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看不到前途，台湾的一中各表也不太行得通。香港雨伞运动是2014年底香港民众占领街头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运动，为期近2个月，也成为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民抗命活动。曾经在台湾就读大学的新澳门学社理事郑明轩表示，台湾人能享有今天的民主令人羡慕，不过这项成果是台湾人经过几十年艰苦的斗争所取得。
我们要反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脱离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 comfort zone， 然后进行为了这个价值，为了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进行长期的不舒服的艰苦的斗争。
郑明轩还指出，中国政府给予的经济利多绝对不可靠，主要是为了美化一国两制的假象，澳门民众对政治的不满都遭到了压制。与会的另外一位六四民运领袖吴仁华表示，中国民众不应该再被政府误导，只从统独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而应该从民主价值角度切入。吴仁华还指出，任何国家、地区，人民幸福指数的高低才最为重要，无法改革的政府必然走向崩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纽约每年出口额达880亿美元，而出口商中超过90%是中小企业。在纽约的布朗市，一家制造出口剧场音响设备的小企业，靠诚信和质量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的扶持，30多年立足本行，稳步发展，员工从原来的4人增加到现在的40多人，出口遍及世界各地，包括5个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国。
美国的贸易代表弗罗曼说 TPP 将帮助这类小企业消除关税壁垒，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位于纽约布朗市工业区的小企业 Puck Diamond & O 是一家生产出口剧场音响设备的制造和承包公司。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称，美国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实施的新制裁是不合法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作为回应，伊朗将加强在其合法弹道导弹项目和促进防御能力方面的努力。伊朗去年底进行了两次弹道导弹试验，招致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谴责。他们说试验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伊朗则辩称呢，试验属于国家安全问题。美国星期天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制裁对象是五名伊朗籍人和一个与背靖导弹活动有关的公司网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将大力执行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被伊朗释放的一名美国人星期天晚间的抵达美国，而另几名获释的美国人目前在德国的一家美军医院接受治疗。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特里维希克和他母亲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照片。星期天晚间，特里维希克乘飞机从土耳其呢飞抵波士顿，他在伊朗埃文监狱被拘禁了一个多月，目前仍不清楚伊朗为何拘禁他。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说，特里维希克和另一个美国人鲁德萨利是被不公正的拘留在伊朗。摩洛哥官员说，他们逮捕了一名涉嫌与去年十一月发动巴黎恐怖袭击凶手有关的比利时嫌疑人，那次袭击造成130人丧生。摩洛哥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男子星期一在卡萨布兰卡附近被逮捕，他与一些袭击者们有直接联系。伊斯兰国声称对11月13号在巴黎几处地点发生的协同爆炸和枪击事件负责。法国和比利时安全官员在巴黎和布鲁塞尔追踪到一些袭击者，与袭击有关的至少两名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和穆罕默德·阿布里尼仍在逃，还有9人在袭击和之后的安全行动中被击毙。萨拉赫在比利时出生，有摩洛哥和法国血统，摩洛哥当局去年12月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呢正在寻找据报在巴格达被绑架的几名美国合同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天表示，美国方面了解有关报道，但目前还无法核实被绑架者人数，也不能提供更多细节。他说，我们正在伊拉克当局全力合作下努力确定这些人的所在地点并找到他们。阿拉伯媒体报道说，三名美国人在伊拉克首都被激进分子绑架。美国各地民众星期一休息，那么这一天呢，是为纪念被暗杀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诞辰的联邦假日。 1955年呢，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成功领导了一次抵制公交车运动，迫使该市当局呢取消了对黑人乘客实施种族隔离的做法，他因此名声大噪。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成为核心人物。在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集会中，他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激励了数百万民众。以上是国际要闻。